苏建才
恨不能长翅膀飞到萧家寨。可是王二虎在这儿，一会儿谈谈这，一会儿谈谈那，左右不离。苏建才想走也走不了。当天晚上王二虎住在这儿，第二天还没走，又扯了一天，把苏建才急得心里跟开锅一样。一直到掌灯，王二虎领人才走。临走告诉苏建才小黑，你们好好养病啊，过两天加入队伍，咱们一块儿干，再见。王二虎转身走了，苏建才就盼着李小黑快睡，自己好去送信儿去。偏偏李小黑特别兴奋，一见着王二虎和同志们，他精神头还来了。苏干事长，苏干事短，得了起来没完。苏建才嗯一声哈一声，心不在焉，在这应付着。慢慢的就挠到了后半夜一点，小李逐渐睡着了。苏建才听了听有呼噜的声，披着衣服偷偷的下了地。小李，小李，李小还没言语，证明睡着了。他把鞋子蹬上迈步到了院里，听听堡垒户这家也睡了，开开大门的撒脚奔萧军人就跑。一句话简短，见着彭军亭，他连气儿都上不来了。好休息，好休息。马英在小黄庄开会，就是王二虎的一命将，是吗？彭军亭抓了把车子，马上奔县城送信。苏建才回来，看了看李小黑还没醒，这小子钻了被窝，心里噔噔噔噔直跳。再合计着，杨子王八来了以后，能不能把马英消灭？哎呀，自己的命运将如何呢？这一宿他可没睡着啊。安下这个叛徒咱不说，单表杨大王八，得到彭军亭的报告，王八乐得直蹦。你这个消息准确吗？怎么不准确？苏建才提供。好，接什么？杨百顺一摆手，他就变一队，在院里头紧急集合，算他一共21个人，马上带好武器出发。现在这个杨大王八谁也惹不起，中村的干儿子半拉东洋人，连刘忠正、苏金荣都怕他三分。就拿说他的便衣队吧，一色都是新衣服，白服绸的裤褂，崭新飞利浦的自行车，亮圈亮把亮条带垫底儿，每人身上一支2把盒子枪，崭新瓦亮，每人是48子弹。再看杨大王八在外的一片嘴，上了自行车，一摆手，到，像一道电光一样是飞奔小黄庄。离县能有3里地，杨百顺一合计，看来苏建才提供的这个情况错不了。可是我们才去20多人，能行？马英开县委会的人就少不了，真要打上，杨百顺心没底。他又叫我一个小特务的，你回去到县里头，把萧阳那个班也给我带出来，让他们马上到小黄庄，不见不散。是。有个特务一摸自行车回去调人去了。这是萧阳同志也取得了杨百顺的信任，还当了特务里头的一个班长。刚才杨百顺说的就是萧阳那个班。这时候20几辆自行车直奔小黄庄，添4辆4不亮， 杨百顺头一个就进了庄子，他怕事情有变化，领着人一直到王二虎的一令的门前，再敢特我们稀里哗啦把车子一扔，枪全拽出来。县委会是开呢，门前还放了个岗哨，就是那个寡妇桂枝。要说这桂枝虽然年纪不大，很精明强干，假装纳鞋底儿，搬了把椅子坐到村口，眼巴巴的看着外边的炮楼。他做梦没想到敌人在身后到，桂枝停着自行车一响，一回头，哟，杨百顺领着特务就到了门前了。就见杨子王把手枪一举，压顶压顶，上吧！有几个特务马上搭着软梯子，蹭蹭蹭蹭，在房上就压了顶。杨百顺过来就砸门，桂枝赶紧跑过来，你们干什么？为什么这是？去你妈的！为什么？抓马英！一脚他把门蹬开就到院里了，正赶上二虎的娘正在院里端着盆水出来，一看这种情况，把老太太吓得呀了一声，把一盆水也撒地下。这阵杨百顺领着人直扑上房，各个地方全把住了。杨百顺把身子一闪，躲在门旁边，扯开嗓子就喊开了：“哎，马英，出来！”
马队长，对不起，门前有八抬大轿接你进县城，出来吧。
他喊了两声，屋里没人言语。
啊，不出来，可别怪杨某不礼貌。来，冲进去。
他指挥一个便衣进去，这便衣吓得腿肚子有点转筋。
对对，
怎么的？不进我他妈枪毙你！爹，
便衣没有办法，一脚把门蹬开。先放了一枪，这小子进去了，到屋里一看，什么人也没有，炕上的被窝叠得整整齐齐，地下扫得干干净净，壶碗都在桌子上摆着，没人了。
队长，没人了。
杨百顺这才壮了壮胆子，领着几个人进了屋了。这小子把王脖子一缩，看了看，真没人。
嗯，这个情报可靠吗？
你说不可靠，苏建才也不敢胡说呀。怎么没人呢？其实有没有人？有。县委会今天早晨刚开完，就怕敌人突然袭击，县委会的委员早就转移了。这个屋里啊，就是马英和小董两个人睡觉。马英那个人多精明强干，睡着觉耳朵都好使唤。外边自行车一响，马英就知道情况有变化，赶紧把小董给捅起来，迅速的把被褥收拾好了，把地扫了扫，他们就躲到仓库那小屋去了。咱没说过吗？王二虎曾经在这修了一道假壁墙，那里边可容纳几个人。马英跟小董等进假壁墙的时候，王八就到了院了。就在他们连吵着再喊的时候，小董还没钻进去。因着杨百顺进了上房，小董才把两条腿抽进去，用砖把那洞口给垒好。院里说话的声，一切的举动，两个人在屋里头听得真真。杨百顺看看屋没人，搜了搜没有，迈步他到了院里，对房上喊：“看着出去没有？
没有。”
怪。鸟飞有个影，他哪去了？给我搜！二十几个人齐下手，把二虎他姨娘这个家都翻了个了。有些特务借机发财，见到好东西往兜就划了。杨百顺领着两个特务就搜到这小仓库屋来了。到屋他一提鼻子一股味儿，又潮又骚。他有心走，一想不，越是这个地方可能八路越好隐蔽，我得好好搜一搜。瞪着俩小圆眼睛让两个特务搜。这俩特务一看也没什么呢，都是破烂，稀里哗啦拿着枪嘴子直扑了。最后看看没有，队长没有。哎，杨大王八领人又退出去，到在院里头站着合计了合计，哪儿去了呢？一眼睛他看着王二虎他娘过去的，薅着衣裳领子把老太太就拽过来。你说你把八路藏哪去了？我不知道。什么八路？你装什么蒜？装什么蒜？在你们家开会你不知道，今天不说打死你。回手他拎了一条棒子抡起来就要揍。正在这时候，萧阳领着那一班赶到了。萧阳提着枪也进来一看，赶紧过来给拦住了。队长，别不要打草惊蛇嘛，你把这老婆都打死有什么用？还是让他说出来八路在哪儿好。
嗯，就听你的。
老婆子你说不说？不说可揍你了。这时候那个桂枝在旁边过来了。这桂枝别看年轻，肚子里有道的，不慌不忙的。队长，你干什么要打人呢？我跟你说吧，八路都走了。
啊，上哪去了？
你看您问的，八路上哪去能告诉我们老百姓吗？再又说了，他们要在我们家开会，我们也不敢拦着。
你少说废话，
奔东西南北哪边去了？大概是奔南边走了，我们也不敢问。
啊，
好吧，来啊，烧房吧。杨百顺传下命令，有些特务刚要抱柴火烧房子，萧阳哪能不管？队长，别，那不更打草惊蛇了？一烧房子，离老远就看见有八路也吓跑了，留着吧，这一次有什么用？杨百顺一听也有道理，
对，
在门前上了自行车。奔南边就追下去了。你看那特务要都走了不就好了吗？有个姓冯的是个班长，这小子觉着划拉的不够本，他没走，一个人拎着把枪在屋转来转去的，翻翻这翻翻那，把桂枝吓的。老总，您翻什么？
找八路。
八路都奔南边走了，您还翻什么？
你少管。
老总，如果您要讲着没零花钱，我们小门小户的多了拿不出来，十块八块的还可以给您借借。
啊，
这姓冯的就想勒着脖子，一听能整个十块八块的也就满意了。
拿来，
现在我就给您借去，你先撂等片刻。这小子坐在正房屋里四平八稳等着，桂枝转身出去了。那是借钱嘛，上外边送信儿去了。马英领着小董在假壁墙里听着，敌人都走了，还剩下一个，马英就决定把他干掉。小董走， 两个人从小屋里出来，直奔正房。还没等这冯班长看清楚，马英的盒子枪就顶在脑门子上，咚咚打死。小董过去把他盒子枪给他吓下来，不容分说，你给我把他捆上。这时候王二虎他娘看得很清楚，你们这大娘，您放心，不会叫你们受牵连的，我马上把他带走，走。把那姓冯的班长在这家就押出来了。他们刚走了功夫不大，又回来一个小特务，奉杨百顺的命令来催这冯班长的。因为杨大王不走出不远，一点人数短一个，一问谁没了，说冯班长没来。杨百说叫人回来找，这小特务进了院就问冯班长呢，冯班长都走了，哪有冯班长，都走了。小特务一合计，我怎么没碰见呢？他有心给杨百顺送信，又怕没法交代，不是走两岔了，我奔村北看看。他到了村北一抬头呀，正看着马英小董压着他们这个冯班长在路沟里走，这小子摸头就往回跑，见着杨百顺就报告了，把杨百顺吓得脖子一缩，多少个？一共两个八路，两个，追！莫回头带着人家就追起来了，人哪有自行车快？像一道闪电一样就追到马英的身后，特务们在车上就开了枪了，跑跑跑跑！小董回头一看，队长追来了，要趁着把头哈下。他们在路口把头哈下，马英一伸手，先把这冯班长给干掉了。这小子哽了一声，死在沟里头。马英带着小董往前就跑，仗着有这沟掩护着，子弹打不着他们。离着这块能有一里地，有一片树林，马英的意思进树林躲避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敌人那多快，一道电光就到了眼前了。杨百顺吩咐就俩包围，子弹乱飞，双方就交了火了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对面树林里头开了枪，这枪打的这个准了，啪哐当，一枪撂倒一个特务，自行车也倒了。其他的特务刚一愣，啪哐当，又一个。马英心琢磨着，好枪法，这是谁？可谓神枪手啊，在我们县大队来讲，除了赵振江之外，还没有这么准的枪法。他刚想到这，听着又响两枪，扑通扑通，又放长些俩。树林里头一闪身出了一人，正是赵振江。前文书咱们说敌人铁壁合围，赵振江领着二排担任掩护，小伙子抖神威呀，一条大枪刺死19个鬼子，最后赵振江寡不敌众，肩头受了伤，让敌人把他追得实在没地方跑，赵振江宁死不当俘虏，一头就扎进青阳江。后来江水把他推到沙滩上，总算捡了一条命。赵振江拖着一只受伤的胳膊上哪去呢？走啊走啊，他也没离开萧家区，后来昏迷不醒了。要说这个事情也巧，敌人扫荡完了滚了蛋了，萧家区的人 和吉祥区的人都出来打扫战场。吉祥区领队的就是那个常云秀，现在云秀姑娘那是吉祥区的扶救会主任，也入了党了，工作起来十分积极。发现赵振江之后，让他老爹背着就到了他们家。赵振江这个胳膊一直是在云秀家养好的，可盼着这天见好了。云秀十分高兴，给赵振江擀了碗面条，赵振江挺勉的，还有点抹不开吃，正在推推让让的时候，可坏了，街上一阵枪响，炮楼上的胡二皮领着来收庄子来了。常云秀就把赵振江仍然放在院的地缸里头。胡二皮等到了什么也没看着，就发现赵振江一双鞋在地下。他一想怎么有男人的鞋，抓住常云秀就揍。当然云秀是不能承认，他说这是我哥哥的鞋，我哥哥闹病到县里去看病，所以没穿着鞋走。胡二皮怎么也没问出来。正在这危机的时候，街上嘡嘡的枪就响开了。胡二皮领着伪军到了街上，正遇上分区的司令李超东，双方展开一场激战。他就把常云秀的茬给挖了，因此赵振江得救。又过了两天，振江非要告辞，云秀一再挽留，赵振江说不行，现在你们家已经暴露，再待下去十分危险，我还要找队伍。爷儿俩没办法，把赵振江送到村外。赵振江离开大东庄就回到萧集镇，见着自己的老爹就藏在家里的地洞里。赵振江那人革命多坚决，别看剩一个人了，也要各自为战，每天的都出来打游击，见着零散的敌人就把他干掉。今天他背着一支大枪刚走到树林，就听对面猛烈的枪声，抬头一看，正是杨大王的，再往前一看，这是大队长马英跟小董。故此他连放四枪，放倒了四个特务。赵振江把枪一横，抖身为往上闯，要捉拿杨的王八。